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怪罪人，或者急于找方法逃避，都不是解决之道。解决的办法，来自于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是否正面对一个您无法应对的环境呢？情况的恶劣和困难让您极度渴望它有所转变。如果您此刻的心情正是这样，今天的信息就是为您而设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从圣经的教导中来思想如何过一个超越环境的生活。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他们也曾经经历过极大的灾难和浩劫，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怎样拥有一颗得胜环境的信心，去面对我们今天所遇见的逆境。我们要从使徒保罗的侍奉中看他怎样用赞美和喜乐去回应他所遭遇的苦难，而不是四处去躲避。但愿我们都能够学会这个秘诀，懂得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每一个逆境。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如果你有能力去改变环境，你会这么做吗？你会怎么样改变你现有的环境呢？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能力，我们会认真思考我们希望可以获得改变的环境，一些我们不期望出现的情况，一些不是我们预期中的环境，我们会希望改变这些。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渴望环境有所改变，但是我们不肯定自己是否有这种能力，又或者我们觉得这样的环境永远也无法改变了。有些人甚至会干脆认命，认为自己一生大概就是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底下，因为他不相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这些环境。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超越环境的挑战。到底我们能够超越环境，活在环境之上吗？使徒保罗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的困境，但是他却从来不在困境底下屈服，他乃是超越环境活着，活在环境之上。保罗的态度和榜样值得我们去学习。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是一个多多经历忧患的人，困境对他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他一生经历了无数大小的试炼、困难和挫折。可是在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在他和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保罗有任何的抱怨，或者是呻吟，又或者自哀自怜、叹息自己怎么活在这么多的困难当中。好，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12节到18节。腓立比书一章12到18节，保罗他这样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八节。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人在罗马，身处牢狱中。虽然这监牢不是我们一般人印象当中所想象的被铁窗隔着失去全部自由的那种监牢，不是的，而是租来的一个房子。保罗就住在这里，而且生活和行动上有着许多的限制，受到罗马士兵的监管，并且是带着锁链的。不过至少保罗仍然可以在这儿写信，但无论如何，保罗是在监牢中的。保罗在腓立比书里所关心的是腓立比的教会，他们写信给保罗，关心保罗在牢狱当中的生活，也关心保罗上告该撒这件事情的发展。保罗在这里住了足足有两年之久，但是保罗内心并不焦急。从字里行间，我们看见保罗的生活和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凌驾于环境之上，完全不受恶劣的环境所影响。他不但没有半点惧怕消极，不像一般坐牢的人那样。我们从来听不见保罗埋怨过，也从来没有看见保罗怪罪任何人，又或者企图逃脱离开这可怕的地方。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处之泰然，好像没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呢？原来保罗的秘诀就是他学会了怎么样超越环境而生活，不论情况怎么样，他都可以自得其乐。保罗勇于接受逆境的挑战，而且胜过他，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和学习的。我们可以把保罗所学会的应用在今天我们实际的生活中，以至于不论我们的境况怎么样，都不受他的影响。好，到底保罗怎么样胜过逆境呢？首先，他是把焦点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在环境上头。保罗头一个超越环境的秘诀就是他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放在环境上。事实上，不论我们所遇见的环境和遭遇是怎么样的糟透了，期间总有一部分是好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百分之百糟透的。只要我们留心观察，仔细思想，总有它好的一面存在。然而当我们被逆境包围，有时候不止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下沉。我们不但遭受痛苦的煎熬，更没有能力去摆脱苦难，或者是终止苦难。似乎这些苦难是无止境的，在我们身上一一的临到，要我们一生去承受。我们感到累了，感到疲倦了。到底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人生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是逆境。逆境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临到我们，不论是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子女，又或者我们的工作，我们都可以遇到让人伤痛的事。而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多么渴望自己可以掌控环境，可以改变环境，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控制。又或者我们有办法可以一走了之，而不用去面对，不用去收拾这些我们无力去收拾的烂摊子。我们渴望环境有所改变，但是在实际的情况里，这是超过我们能力所及的。有时候当逆境临到，我们尝试去改变，改变一些我们以为是错误的东西，很可惜，我们往往把事情弄得更糟，更不可收拾。因为我们做出新的决定，比我们之前所做的更差更错。许多时候问题不是我们能一走了之就解决的，而问题也会越弄越复杂。所谓一动不如一静，在我们不清楚后果以前，任何的行动和决定都有可能让原本已经够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有些人在遭遇困境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去责怪别人，认为 某某人应该对我现在遇见的困难负责。我们以为怪罪人，甚至于埋怨神，这么做可以让我们痛楚减轻一些，但实际上却是不能的。有些人会因此而寻找另外一些目标，去跟另外一些人建立不应该有的关系，但这只会让问题更加的复杂，更难改变。所以无论是埋怨，是谴责，是逃避，是自哀自怜，都不能叫我们脱离任何寄存的情况。于是在任何方法都不奏效的时候，很多人陷入忧郁当中，愁眉不展，或者到处跟人诉苦，希望博取同情。但是这对实际的情况跟自己的心境却是于事无补，帮不上忙，也没有办法减轻痛楚，只会让人留意自己的问题和逆境，而把痛苦扩大。因为错在把焦点和目光都集中在自己的问题上，所以承受的痛苦实在是加倍的。我们越是谈论自己的苦情，就越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虽然或许会博得别人的同情，但是结果呢，我们就更认同自己是最苦的，自己的苦难是最可怜的，就在这样的痛苦深渊中我们出不来了。弟兄姐妹，这些完全不是解决困境的有效方法，它不能让我们胜过自己的困境以及痛苦的心情。要知道，人生有些痛苦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有些苦难，如果我们愿意做出改变，那是可以避免的。那就是说，有些苦难是可以避免，可以逃出来的，有些苦难却不然。当然，个人的苦难都不一样。有些人所认为的苦难是他的健康，有的人所认为的苦难是他的经济压力，有的人所经历的苦难是他的婚姻，或者是工作上的问题。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问题以及困境，不能尽说。我不一定知道你的问题，你也未必明白我的难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就是怪罪人或者急于找方法逃避都不是解决之道。解决的办法乃在于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在我们所遭遇的问题上。我们回头来看看使徒保罗，他身处于牢狱当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两年之久被囚禁，等待上诉的机会，每天被锁链锁着，行动失去自由，能够活动的地方就只有他租的那间房子，并且时刻要受到罗马士兵的看管和监视，非常的不方便。虽然客人可以拜访他，然而他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到处旅行布道，在不同地方传扬福音。他不能在各个地方继续建立教会，牧养信徒，也不能回到以前所建立的教会当中去探望弟兄姐妹，给弟兄姐妹带来支持和教导。总而言之，保罗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可以自由往来做他喜欢做的事，他乃是一个受到监禁的囚犯。当静下来的时候，相信保罗会跟神祷告，因为他心中也有解不开的问题。他会回想当年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神怎么样呼召他拯救他，而保罗又欣然回应主的呼召，愿意一生做福音的使者，为主传扬福音。保罗把自己的生命全然摆上，为了主献上他的一切。曾经有多少次保罗所经历的险象环生，他不但被鞭打，还遭遇船坏，被人用石头打，被人用棍打，几乎要死。有许多困难和危险，他承受了在人看来是过重的劳苦。但是保罗从来不埋怨工作量大，不埋怨传福音的辛苦，保罗只是向主尽忠，鞠躬尽瘁。他做了一切神吩咐他去做的，看这一切是至战至轻的苦楚，他丝毫没有后悔。他的心完全在神的国度上，在广传福音，在怎么样建立教会，怎么样牧养信徒上。然而他的忠心所换来的是什么呢？是铁窗牢狱的滋味。保罗还可以做什么呢？保罗对神有这么深的认识，他又得到神特别的启示， 可是此刻却在牢狱当中失去自由，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神到底在哪里？神到底要做什么事呢？保罗大概一点也猜不透。但是保罗在所写的信里一点都没有提到这些，保罗没有在信里为自己有过任何申诉，反而腓立比书第一章十八节他这样说，他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为什么保罗可以在被囚禁的时候毫不自怜呢？这是因为保罗学会怎么样活在环境之上，不受环境的影响。他明白到人生的焦点应该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在变幻的环境上，所以他可以毫不在意临到他身上的这些人眼中的厄运，而依然自得其乐地说，这有何妨呢？弟兄姐妹，当我们把焦点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他就能提升我们的视线，叫我们可以用全新的角度来看环境，去看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保罗仰望耶稣基督，所以他看见的环境就不一样了，他就能在这样的逆境中感谢神，赞美神，心中欢喜快乐。也许你会说，保罗是这样啊，但不等于我也能这样。可是让我们平心而论，有谁的遭遇可以比得上保罗，或者说比保罗受的更多的苦呢？保罗身陷牢狱，而等待的是罗马法庭的审讯，如果稍有问题，保罗可能性命就不保了，所以可以说他的性命是危在旦夕。而我们的情况能比保罗的情况更糟糕吗？一个在监牢里等候上诉的人竟然能够靠主喜乐，除了他有一些我们没有的秘诀之外，我们还可以有什么解释呢？保罗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其实很危险，他身在牢狱中，受到罗马士兵的监视，行动受到限制，身上带着锁链。当他环顾四周的时候，他知道此刻情况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他不能做什么改变自己的环境。但是当他把目光和注意力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他再看周围的环境，他有新的视野，他有新的发现，他有新的看法。我们看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他所说的，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所最看重的就是耶稣基督，其他一切在跟主做比较的时候都显得黯然失色。当保罗凝望主的时候，他就不再惧怕，不再担心了，他反而看看在这个环境当中还有没有传福音的机会，还可以怎么样继续履行他所领受的意向，领受的使命，去还福音的债。他不再看环境的恶劣以及环境所带来的不安或是痛苦，他只是仰望耶稣基督，他的心情就变得积极，就变得喜乐了。同样的，今天当我们落入困境中的时候，要是我们只看那困难的环境，困境在我们眼中就变得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可怕，好像要把我吞掉那样，我们越觉得不公平，我们越想越气，我们越是跟别人投诉，我们内心就越难平静下来，就越少想到基督。然而当我们转移目光和焦点，全心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内心就开始改变了，我们赞美神，歌颂他，感谢他，虽然环境依旧，丝毫没有改变，但因为我们的焦点改变了，我们就能够用不同的角度来诠释，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内心的感受也随之不同。我们不能在受到环境压制的时候赞美神，除非我们先把焦点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保罗所学会的头一个秘诀。第二个保罗学会的秘诀就是，他把焦点放在神的全能上，而不是人的意志上。 我再说，保罗学会把焦点放在神的全能上，而不是人的意志上，所以他就不受到逆境的打击，他就能够凌驾于环境之上。要是保罗，他心里一直责怪犹太教徒，或者埋怨罗马政府，他内心会有很大的愤怒和不平。但是当他仰望那主宰一切、掌管环境的神的时候，他内心就平静下来了，因为知道即使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神在主宰一切。如果神要显出能力来拯救他出监牢，他必定能够逃过牢狱之苦。事实上，《使徒行传》也记载神行过类似神迹，当彼得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神不也曾行神迹救彼得出监牢吗？神在主宰一切，保罗仰望神就获得了平安。到底把焦点放在神的全能上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环境、一切际遇都是出于神，都是有神许可才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不是说神刻意安排苦难临到我们，但是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无论大小，都得到了神的许可，都有神的允许。要是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凡是临到我们身上的事，不论顺或逆，神都知道，而且他在掌管。神既然容许苦难临到，容许众多的不幸临到，必然有他的美意在其中。即使我们暂时不明白，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神的全能，神有他的目的和美意。我们要是不把焦点放在神的全能上，我们常常看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们看我是被别人害的，就感到自己的无辜，于是我们会有很多的申诉埋怨，心里头得不到平静。而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保罗知道不论环境和际遇如何，神都在主宰着一切，即使是对我们不好的，到头来都能使它成为对我们好的事物，都能互相的效力。神既然主宰一切，神必然有能力领我们度过。不管我们现今所遭遇的是怎么样的不幸，怎么样的悲苦，但是因为有神在掌管，我们可以放心。当我们看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有神的许可的时候，我们就安心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因为相信慈爱的神绝对不会加害于我们，也绝对不会置我们于不顾。环境虽然恶劣，但是神的能力大过这一切，没有他的许可，什么都不能伤害我们。保罗明白了这个秘诀，所以在牢狱中也能歌唱，也能感恩，更能够喜乐。保罗认识到基督就是他的生命，神既然容许他受苦，其中必然有神的美意。为什么神容许保罗坐牢呢？为什么神许可他来到这样的处境呢？相信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也许会问神许多许多的为什么。可是当保罗把焦点放在神的全能上，而不是在环境上，不是在人的意志上，人怎么样苦待他，怎么样防备报复他的时候，保罗就不再疑惑了。他就全心相信神，他把自己交托给神，神掌管一切，神有绝对的主权，他还担心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遭遇是怎么样，或许你正面对着逆境，你觉得其间有人为的因素，也许是你最亲爱的人，或者是你工作上的伙伴，总之就算你能找出陷你于不义的原因，或者让你这样受苦的罪魁祸首你找出来了，但你又能做什么呢？要是我们埋怨，我们这种心态不变，突然增加自己的愁苦，对环境不能带来任何改变。但是当我们的焦点转移，把目光放在全能的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必然就不再忧愁了，因为知道我们经历的这一切，神明白，神了解，神容许 这不幸的事情发生，必然有他的美意在其中。虽然我们好像有损失，好像有伤痛，有不幸，有许多不如意的事，但是我们要坚信依靠主，要靠主度过，我们就可以在逆境中见证神，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因这些挫折而受到打击，神就因此获得荣耀。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了，要是我们有能力改变环境，我们是不是想改变一些我们感到不如意的事呢？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很认真的考虑，而且会去改变一些自己不喜欢的际遇。然而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去看，我们就会知道有些苦难是神精心安排策划的，我要成就一些神要达到的目的。那就是说，如果少了这样的苦难，如果免去了改变了那样的苦难，其实神的旨意就无法因此而成全，因为神有些目的是要透过人经历苦难去成全的。或许弟兄姐妹会说，如果我要学习某个属灵功课，是不是可以依循别的途径，不一定要我受苦才学得会吧？其实不然，神知道我们的一切过于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神知道我们如果不经过这样的祸患试炼，我们是学不会的。诗篇119篇67节，诗篇119篇67节，诗人说，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而诗篇119篇的71节，诗人又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神绝对不会错，他明白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每一步，他渴望我们可以活在环境之上，而不再被环境所限制，活在自怜和埋怨当中。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经历伤痛和苦难，但是我们要信靠神的信实，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今天的讲题，超越环境的挑战，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从来没有应许要除去我们的苦难，虽然我们的困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却可以不受困境的打击和影响，我们可以活在环境之上。只要我们把焦点放得准确，神就会帮助我们过一个超越环境的生活。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